乾隆皇帝对香香公主应该说这是头一回发脾气，也是露出本色来了。他厉声向香香公主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哪一个能管得了我？他哪来这么大气呀？刚才他不是在太后那儿受了气了吗？在太后那儿受的气在这儿出来了。可是他这一喊，这一发脾气，霎时之间香香公主就好像那胸口让人给重重的打了一拳。香香公主心想，哎呀，原来皇帝他是在骗他呢，早知这样的话我何必回来呀。这一时简直是悔恨到了极点，悔得差点没晕过去。这个时候乾隆皇上一看香香公主的脸上突然间连血色都没有了，他马上自己又后悔了。乾隆皇帝心想，哎呀，我刚才这几句话说的有点失身份，太粗暴。所以他把心情平静了平静，接着又说了，我跟你说呀，只要你好好的服侍我，我自然也不难为他，还会给他个大官做，叫他这一生一世荣华富贵。香香公主这一生之中从没有给人如此厉害的欺骗过呀，她本来还只见到皇帝的凶狠，这个时候才知道这恶人还能这么奸险。她心想，皇帝这么坏，他一定会想法子害他呀。陈家洛他虽然本事比皇帝大，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亲哥哥会存心害他这个亲弟弟呀。哎呀，我必须得让他明白，好让他别上了这个皇帝的当。这个香香公主把这个事情想到这儿的时候，她心里就在想，可是我怎么能让他明白呢？我怎么去通知他呢？现在我已经被这皇上把我看管住了，我寸步难移呀。香香公主这心里边在想主意。这个时候乾隆一看这个香香公主皱着眉头在那沉思，那稚气的脸上好像多了一层凝重的风姿，绝世美艳之中又重增了华彩，他不觉得瞅着瞅着有点发呆了。香香公主在那想，这宫里全是皇帝的手下人，谁能给我送信呢？事情紧急，我只有这么办。接着香香公主就说了，皇上，那么你应允不害他吗？乾隆一听到这句话随口就说了，不害他，我不害他。香香公主一看他说的这个不害他呀，一点诚意都没有，心里边想，你这个皇上，你就是个伪君子。这个淳朴的少女在皇宫里边住了这么多天，她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子对付敌人。于是这个香香公主也不动声色地说了，我呀明天一早要到清真礼拜堂去向真神祈祷，之后我才能依从你。乾隆一听高兴，好啊，不过我跟你说明白，明天你要向真神祈祷完了之后，你可再不能赖了啊，咱们是君子一言。其实呢，宫里边也有清真礼拜堂，这是我特地给你修的，再过那么几天呢，等一切都布置好喽，以后你就不用再出宫去做礼拜了。香香公主一看这个皇上笑嘻嘻的下了楼了。皇上走了之后，这香香公主马上找来了纸笔，用回文写了封信给陈家洛，警告他皇帝有加害他之心， 反满兴汉的这个事已经是虚幻了，不可能兑现了，请他即速设法相救，一同逃出宫去。写完了，用一张白纸把这信包住，白纸上用回文写着，请速交红花会大首领陈家洛。他想啊，这回人每个人对他的爹和他的姐姐都是十分尊敬的，对自己也极为崇仰，在礼拜堂中只要是有机会，不管是哪一个回人在我的近前，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他，他都会想办法送到的。所以他写了这个信以后，心神还觉得宽慰了一些，心想啊，这皇帝他一被蒙为恶，这倒也不错，这样的话就会使我和陈家洛重聚在一起，永不分开。他知道陈家洛无所不能，要救自己出宫，那也不算什么难事吧。想到这儿，这心里头就觉得有一丝甜蜜，整日的劳顿之后也都忘了，靠在床上就睡着了。朦胧间听得宫中钟声响动，睁开眼来天已经微明了，他赶忙的起身梳洗，服侍他的宫女知道他不许别人近身，只是在旁边瞧着，一看他神采焕发，都替他高兴啊。香香公主把这个书信暗藏在袖子里头，走下楼来，抬轿的太监们已经在楼下等候着了，众侍卫前呼后拥，把他送到了西长安街清真寺的门口。香香公主下了轿，一看到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圆顶，这心中又是欢喜又是难受啊。他低着头走进了教堂，只见左右各有一个人，跟他是并排而行。他抬起头来一看，这两个穿的衣着是回人的打扮，心里边就一高兴，正想着要把捏在手里边这个书信递过去，跟右面那个人目光这么一接，这香香公主又有点迟疑了，她把这个手又缩回来了。为什么？她一看这个虽然是穿的是回人的服装，可是看她的那个面目神情，绝不是她族人的模样。她又向左边那个人一瞧，也不像个真正的回人。香香公主用回语低声就问了他们一句，你们是不是皇帝派来看守我的？他一说这句话，那两个人好像没听懂，就点了点头没说。香香公主从这两个人的眼神里边就看出来了，他们不懂，他们绝不是回人，不是回族，要是回族哪能不懂我的这个话呢？香香公主当时就感到有些失望，她转过身来，只见身后边又跟着八名回人装束的皇宫侍卫，真正的回人没让她靠边，都被隔得远远的。香香公主快步向寺中的教长走近，清真寺里边这个教长那是必然的回人呐。走到的跟前儿，他用回语就说了，这个信无论如何请您送出去。他用回语一说这句话，这个教长听完了之后当时一愣，香香公主这个动作很快，马上把那个信就塞到他的手里边了。可是这个信突然塞到他手里之后，旁边有一名侍卫抢上两步，啪一把把这东西给夺过来了。他从教长手里边把这个信夺过去之后，在他胸口前边重重力一推，他推那个教长，把这个教长推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了。两旁边众人当时一愣，怎么的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了。 这个时候校长有点生气了，你们干什么？就看那个侍卫在他耳根边上低声的跟他说，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我们是宫里边当差的。这校长一惊，也不敢多说话了，于是就领着众人服服礼拜。香香公主也跪下来了，此时的香香公主是泪如涌泉，心中真是悲苦以及呀。这个时候就剩下一个念头了，我怎么样子能告诉陈家洛，我向他示警，叫他提防着别听皇上的话，就是要我死也得让他知道提防，就是要我死。他想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念头就好像闪电一样掠过他的脑中。香香公主想，我在这儿要是死了，消息就会传出去，陈家洛就会知道。不错，再没有别的法子了，我这个信想递递不出去，我被皇宫里边的侍卫整个包围着，我要跟着他们再回去，我想出宫都出不了了。现在唯一的办法，那只有我死。可是他想到这里，立即想到了《可兰经》里边第四章中说的话呀，你们不可自杀，安拉却是怜悯你们的，谁为了过分和不义而犯了这严禁，我要把谁投入火窟。穆罕默德的话在他耳中就像雷震般的响着，自杀的人永堕火窟，不得脱离。香香公主并不怕死，她相信死了之后可以升上乐园，将来会永远和他心爱的人在一起。可兰经上这么说，他们在乐园里将享有纯洁的配偶，他们得永居其中。可是如果我要自杀喽，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受苦啊。想到这里，香香公主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就觉得全身冷得厉害。但是听众人在那儿诵经，校长正在大声讲着乐园中的永恒和喜悦，讲着堕入火窟的灵魂是多么样的悲惨，对于一个虔信宗教的人，再没有比灵魂永远沉沦更可怕的了。可是他没有其他的法子，爱情胜过了最大的恐惧。他低低的声音说，至神至圣的安拉，我不是不信你会怜悯我，但是除了用我身上的鲜血之外，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叫他逃避危难呢。于是他从自己的衣袖中就摸出了那柄短剑，他把这个短剑悄悄地抽出来了，在下面的砖块上用回文写了几个字，不可相信皇帝。这是最简单也最能说明问题的那么几个字。他想，这几个字如果陈家洛或者他们红花会的人看到之后，自然明了其中的内涵。他把这几个字写完了之后，他轻轻地叫了两声，大哥，大哥，我走了。然后这个香香公主她突然把这一柄短剑刺进了那世上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她啊了一声随即倒下。清真寺里边当时是一片混乱，香香公主死在这儿了。香香公主死了， 可是红花会的人根本还不知道呢。红花会众群雄这天在大厅上议事，这蒋四根呢刚从广东回来，正跟大伙说南方各地英豪的近况，忽然有人报说白振来拜。陈家洛一听白振来了，他单独接见。白振呢向陈家洛传达皇上的旨意，说当天晚上在雍和宫皇上赐宴，命红花会的众位英雄各位乡主一齐赴宴，不可缺席，同时还跟他们讲皇上也要亲自到场，因为怕太后和满洲的亲贵疑虑，特地在宫外相会。陈家洛听到这里领旨谢恩，陈家洛心想啊，卡斯利一定是勉为其难从了皇帝呀，所以呢这个皇上为了兴汉大业就加倍热心起来了。哦，要摆酒宴宴请我们，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事。陈家洛心里边有说不出的高兴，同时想到了卡斯利，这心里边还有一种悲痛。送别了白振以后，跟弟兄们就说了，把这个情况跟弟兄们这么一讲，众人一听皇上信守盟约并且要建立不世的奇功了，大家伙都是兴奋异常啊。吴臣道、陆飞卿、赵半山、文泰来、常氏双侠等人那是吃过满清官员不少苦头的人，对乾隆的话本来是怀疑多信任少，这个时候一听到这一步了，看来这事儿还真要成，大事顺利。这几位都说看来皇帝是汉人，这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呢他跟总舵主是亲兄弟，这两个重要条件能使皇上做出这样的事来。嗯，只是陈家洛为了兴福大业割舍对香香公主的深情，大家伙都明白这件事儿啊，也都替陈家洛难过。陈家洛呢怕自己一个人心中的伤痛冷了大家的豪兴，所以他强打着精神故作高兴，跟群雄在一起纵论世事。后来就谈到了武艺，这吴臣道就说了，哎，我说总舵主，你这回在那个回部学到的那种精妙武功露几手给大伙瞧瞧怎么样，听说您这几手是在本书里边看来的，这武艺有练的还能在书里边看吗？陈家洛说，哎呀，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有时候书里写的几句话呀会画龙点睛使你顿悟。哎，我正想向各位印证请教呢，就怕有许多精妙之处吧我还没有悟出来，我想如果要是能加上音乐的节拍这就可能更飘逸一些。说到这儿他瞅了瞅于童，哎，十四弟，你给我们吹笛子怎么样，你吹着笛子我们练行不行？于童一听，哦，好的好的，哦，吹笛子，没听说这个武艺还必须要吹笛子伴奏的。这个时候李元稹笑呵呵的就奔进了内室，把那个笛子取出来了。骆宾在旁边一瞧，好啊，把人家的宝贝儿也给收起来了是吧。李元稹这个脸一红，他不言语了，原来那个笛子不是被削两截了吗？这个李元稹到了北京之后到金铺里边把它相接好了，他跟于于同两人也跟这个笛子一样，现在是两情和好，美满同心。这个功夫他把这笛子交给了于于同，于于同把这笛子接过来就吹起来了。于于同这一吹笛子，陈家洛随着这个笛声就舞动掌法，群雄在旁边看着， 吴臣老道瞅着瞅着就笑了，哎，总舵主，你用这个掌法竟然打倒了张昭仲，我使剑给你过过招怎么样？说着他把这个剑一摆就下了场了。陈家洛说，好啊，来吧。于是他挥掌向他肩头就拍过去了。吴臣挺剑斜刺，他不理陈家洛的手掌攻道。陈家洛一转身奔他的后心，倒转剑尖向后又刺，这个部位时机都是恰到好处，正是追魂夺命剑里边的绝招，这叫望乡回顾。陈家洛身子稍微的一侧翻掌拿他的手腕子，两个人虽然是印证武功，却是丝毫不让啊，这边单剑斜走，那边双掌齐飞，打的是紧凑异常。正打到难解难分的时候，忽然在胡同外边传来了一阵漫长凄凉的歌声，群雄也没在意，这歌声可是越来越近了，好像是成千人在那齐声唱和，悲切异常，令人闻之落泪呀。这心燕他是久在大漠，知道回人所唱的道歌，他出自好奇心，这个心燕转身就出去了。他知道这是死了人了，但是死的是谁他不知道。他跑到外边想打听打听，过了一会儿从外边回来了，就看这心燕脸色灰白，步履踉跄，走到了陈家洛的身边。少爷，少爷！陈家洛定睛一瞧，怎么了？少爷，我跟您说呀，香香公主死了。